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恩节一过啊，成家立业的人光知道去采买大减价的东西，其实学生啊在这个时候就要赶快补功课，大考要到了，学期快结束了。哎，我们一样，我们也有一些功课需要补，比如说我们一直讲要讲，但是一直漏下来还没讲的，就是16章马太福音，主耶稣他在跟门徒启示教会、启示钉十字架、启示再来啊，彼得认他是基督这一段之前呢、他最后还跟门徒讲了一段话，我们没提。
蒙哥意思，我们今天是要讲一讲其他的方面呢，还是说我们还想在这我们的教会啊，或者这个教会历史上面转一转？
都可以啊。
可以，那先听蒙哥讲前面漏下的没讲的，我们先讲过去、然后后面是还有一些问题想跟蒙哥讨论讨论。
好啊，世外桃源的传统就是说呢，讲着讲着通通可以连到一起，对吧？至少我们自己认为连到一起、所以没关系、从哪头来都一样。
节目做完了到最后还得回头想想做到底是讲什么主题，对不对？
这段圣经是这样说，门徒渡到那边，就是说最后这个七筐的神迹完了之后，他们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在这里呢，就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那耶稣给他们很出名的答案，就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那这时候他们又渡了一次海，这应该是从马加丹再渡海，又预备往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去。在那里他就要与门徒有那一段马太福音16章最重要的对答，还有呢，从那里就带门徒上变化山，转回来向着耶路撒冷直行而去了。门徒渡到那边的时候呢，又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饼的笑实际上就是指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对，照这段看起来是这个理解啊，至少门徒
跟前面忘了带饼，又跟他防他们笑，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了，就是了。
这个就是看着觉得有点，耶稣为什么把他
摸不着边际，
有点莫名其妙。
所以我们世外桃源做节目也是跟耶稣传统一样嘛，看看能不能扯到一起。你看，注意啊，最后这是这样讲了，门徒这才晓得，就是门徒对他所讲的话有一点明白了，是叫我们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但是这个教训呢，主耶稣却用带笑带饼这种事情来和他们讲。但是这个门徒的明白是不是等于主耶稣问他们问题那个全部的明白，这就不见得了。主耶稣2次问他们说，还不明白吗？ 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那门徒明白了多少？门徒终于明白了，主耶稣所讲的饼，所讲的笑，不是指着食物，而是指着教训，这一点门徒都明白了。
对，
那我们今天看的时候，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明白的？
至少我也就到此为止。
讲出来了，你总得知道嘛。所以我们就先来说说啊，门徒是忘了带饼了，为什么要吃饼呢？吃饼可以饱肚子嘛。
对，
那教训被主耶稣称为笑，这里面至少有好几个意思。第一个，笑不直接等于饼，对不对？
嗯，
这个笑不能饱肚子的。你想一点面笑能叫全团发起来，但是你发起来之后，那个只有这么点儿，还是它并没有真真正正增加，那个面粉的实质，对不
对？
对
啊，讲的不是讲到这笑的时候，我又记起我们原来在讨论这天国的比喻的时候，
嗯，
讲到这个笑，特别还是富人的笑。对不对？
那个，
那么这实际上指的是同一回事，还是说？
所以说，为什么那个比喻被解成一个不好、负面的意义？就是因为主耶稣自己在这里用的时候，都是用来做负面的意义。
哎，对，蒙哥当时是这样，因为如果不这样讲的话，我们往往就把理解，哎呀，天国，既然是天国是什么嘛，就只能是正面角度来理解的。
对，门徒忘了带饼，主耶稣提出来的却是笑，然后又说呢，你们要防备他们的笑，这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把这些事情连在一起？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啊，凡是做发面饼的人就晓得了，做发面馒头，其实那个面团只有一点点，发起来你可以发得很大很大很大，在美国可以买到这种空心面包，好大个面包，你吃完了还是饿的。那你一样啊，你这个面包可以发得很大很大，你也可以把它分给很多很多人，但是饱肚子不饱肚子？
不饱肚子，
不饱肚子，对，解决不了问题。主耶稣不用这个笑，他真正用这个五饼二鱼把它拨开了，喂饱了好多人，还有零碎。你有没有看见这两个中间他这个对比是很强烈？他为什么把饼跟笑跟法利赛人的教训和他自己连在一起？法利赛人给人的教训，第一个他不能饱肚子，可是他很能够充门面。你看他们来找主耶稣，一开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大手笔吧，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想当然耳的道理。能不能吸引很多的人？能啊，要是这个大神迹显出来，那吸引的人比他五饼二鱼吸引的人还多呢。但是你说显出来了又怎么样？能不能使旧约经上的话都得以应验？能不能饱肚子？能不能改变生命？不能。他能够包容很多很多的人在里边，没有一个是吃饱的。
真的可以这样理解吗？还是蒙哥自己想象出来的？
那就是因为你问我说跟历史有没有关系，就给我灵感了嘛。你听蒙哥在世外桃源这样解圣经，我们节目开头电台不是都帮我们报告了吗？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后果概不负责。
嗯，
当马丁路德的时候，
嗯，
那天主教里面包了多少人呢？
对，
可是饱不饱肚子？不饱肚子，
哎，就不顶用，
因为人的心里面没底嘛。马丁路德就是虔诚人里面最虔诚的人了。
嗯，对，是这样的。
对，他呢带着这样苦行的心呢，去这个台阶上一跪一爬一祷告，爬到顶上他觉得一场空。他带着朝圣者的心情跑到罗马去，换来的是完全的失望。为什么？
据说他自己觉得如果他这样都不能进天国，那就没人，
那还有谁能进天国？我这样都不能进天国，然后你们还在卖这种所谓的赎罪券，是不是？你把这个捐教堂的钱拿出来的，你的灵魂就能够飞到天国去，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那不是太荒唐，太叫人忍无可忍了吗？这一切让人不能饱肚子，不能真正给人生命的说法，叫做什么？法利赛人、撒杜该人的教训。
嗯嗯，对。
那这个教训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被放进什么？放进纯正的福音里面，尤其照着我们最近所讲的主题，被放进教会里边。
嗯，
教会可以发的很大，没有一个人吃饱的。
哎，你指的就是罗马教会？
不只是罗马教会。
到现在为止，罗马教会是最大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急起直追的教会啊。
啊，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了。
我们得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我们把福音传给人，我们把人请到教会来，然后那个请来的人呢，请问你他到底吃饱了没有？
嗯，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们得问呢。我们所传的福音传的这样 掷地有声，是不是？告诉你说，信耶稣得永生，得赦罪的平安，然后你的婚姻也会改变，你的生命也会改变，啊，你整个人生观会改变，你的儿女也会改变，你的家庭都会改变。好了，真正改变了没有？当人家进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当他看见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他看见我们改变了吗？然后他跟我们一起聚会，跟我们一起赞美敬拜听讲道，他到底吃饱了没有？如果没有吃饱的话呢，那我们不过是有一些怎么样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而已啊。你看主耶稣为什么拿这个比，他说就是五饼二鱼，当经过我的手，我的拨开我的祝福之后，分给四千人又收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分给五千人收了多少篮子的零碎，这是在讲什么？连那个零碎里面都是充充满满，仍然可以吃饱肚子的。
讲的是主的福音，对不对？
对啊，而且主耶稣所带给人，他所说的，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嗯
啊，反正你这一问呢，我越讲越觉得这个解释越来越有道理。
不是说当时的灵感也欠，对不对？
门徒只是从主的手里边把主所拨开的饼、所祝福的鱼转手交给众人。这个转手啊，应该不会让它变质，对不对？
但是从实际上看，实际上门徒一转手，我觉得还多起来了。主耶稣其实不断给，不断给他们，一旦这样转出去，转出去，他就没有穷尽的。
是啊，可是在这转出去没有穷尽的时候，显然主耶稣在提醒门徒，要门徒防备。那个意思就是说，尽管我给的是实在的，是真的东西，可是呢，看谁转的手。当你转手的时候，可能里面掺了一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笑，掺了一些不该掺的东西在里面。老百姓拿到手上看着很高兴呢，但吃下去已经变了质了。
嗯，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讲的历史啊。而且我一直建议大家能够从两方面看，不但要从福音方面看，尤其要从教会方面看。
我们讲的意思是我们教会路线，
因为教会牵扯到你的生活，牵扯到我们这群人到底在神面前的真实光景是怎么样，我们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神是不是实实在在的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没得折扣的。要是没有，你说成有，那个就是笑，那个就是发起来的东西，需要被防备的，那是我们需要诚实的，要除去的。
那么再多讲一句话，怎么样才觉得能够把这种笑除去呢？或者怎么样辨别哪个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笑呢？
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了，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被主责备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分辨，不能够分辨。他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那这时候的神迹其实是指他自己讲的，神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子来到世间，站在你面前和你说话，你还在跟他要一个天上的神迹，这个叫做不能分辨。这是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但是主耶稣现在告诉门徒啊，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当时门徒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如果与底下的圣经连起来，我们就应该很容易明白，底下主耶稣是把建立教会这件事情交给门徒的。门徒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上次说过了，就必须要防备这个笑掺进来了。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掺进来的？哪些东西叫做笑呢？哎，阴间的权柄啊，血肉的指示啊，人的意思啊，怎么防备呢？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只体贴神的意思。还有就是这些分辨啊、防备啊，一定离不开主的话的啦。要守住神的真理。你看摩西当初在山上领这个会幕规矩的时候，神就跟他讲了，你要谨慎，这一切的物件要照着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是因为这样谨慎，那自然呢，就不会有这种什么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的笑进来。因为那些教训是与主耶稣的教训不合的。那我们讲到教会的历史，你说你还有一些问题要问，那你是要问哪一些方面的问题呢？
我的觉得呢，就是说上一周嘛，我听蒙哥也一直在这讲教会的历史。
嗯，
那么特别我们讲到这个，如果用社会讲嘛，宗教改革，或者我们讲教改运动， 对不对？
对。
那么往往提到的一个是马丁路德的，
对，
一个是加尔文的，
对。
那么还提到一个英国国教的，如果我以前读历史哦，肯定把这三个词并在一起来考虑的，
是
互相呼应啊，或者大同小异啊，或者差不多。
嗯，
这时候蒙哥又讲的五月花号清教徒，哎，我一下想到这个清教徒啊，好像正对英国国教，正是对英国国教一种不满或者一种逃避，才出现的这样一种运动，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上礼拜特别讲了，就是说所谓清教徒呢，不是要过清净简朴的生活，嗯嗯，他们认为教会要进一步的被 purify， 被洁净。
嗯，
那其中有一部分的人认为应该还可以留在教会里面继续洁净，有一部分的人呢认为说这个教会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我们有权利，我们也需要另外组织 congregation， 用会众，用我们自己的会众来寻找我们自己应当有的道路。
所以实际上这批清教徒是受到英国国教的迫害的，
当时当然有这样的规定，你如果违反英国国教，你等于像是叛国罪一样的，因为英国国教尊他们的女王啊，尊他们的皇帝啊为这个教的领袖，所以你看就 God bless the Queen 嘛，就是这个东西是天佑女皇啊，一直还是他们的这个国歌里面的歌词嘛。那你要是不承认这个女皇是神派在地上掌管英国的，或者这个皇帝是这样，他是我们教会的教主，那在当时的法律是视为叛国罪的，在最严格的时候啊，所以他们才会逃到荷兰去嘛。
嗯，那么就是说，这个英国国教跟这个像马丁路德他们的新教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或者还有再比如跟罗马教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基本上都是从一些教训开始，这个教训是说归回圣经，或者说反过来讲的，都是一些所谓的除教运动。因为觉得教会里面充满了这种不是从神来的啊，耶稣所说的这种法利赛人呐、啊，伪君子的教训呢、啊，不准确的教训呢、啊，各种各样的说法充斥在教会里边，因此老百姓根本就已经摸不出方向了。
所以，就英国国教实际上也属于新教运动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就是完全用社会啊、读历史的角度，那通通叫做新教啊，或者是改革教，或者是抗议教。啊，但是抗议什么？抗议罗马教会，或者抗议英国国教啊？因为我们上次也说过，英国国教之所以成立呢，并不是一种从百姓中间发起来的运动，而是亨利八世呢要娶太太的事情跟教皇闹翻了。那这样子他就脱离了罗马教会的系统，可是他把罗马教会里面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笑话，那是全盘搬到英国国教里面、
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讲的，比如说马丁路德教改、加尔文主义、加尔文他们的教改，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对罗马
教一种抗争，一种教会路线的抗争，教会权柄的抗争。
对，所以有三点，一个是因信称义，一个是比如说信徒人人皆可为祭司，在第三点是圣经是唯一的权威，这三点可能说一直到我们现在大家还是保持着的，可不可以这么？但是英国国教就不是这么回事。
英国国教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没错。英国国教也经过一些改革。
所以新教徒的话，当时又是跟前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马丁路德他们教导方面又是比较一致的，对不对？
就是这些的所谓的改教运动，我们就把它称为抗议啊，可能是最准的。你说这个新教这个名词不太准啊，说改也
不太准，
抗议还是最准。我们一般用这个 protestant 还是最准。
protestant，
因为它向现存的教会体制提出抗争，提出抗议。说你们离开了圣经了，那在什么地方离开圣经，跟他抗议的对象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讲像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三点呢，是那时候马丁路德的小册子他开始写的时候特别标出来的一些，还有很多的东西啊，比如他说每个人都需要有圣经啊，他说罗马的教会不能自高于其他一切的教会，我们的救恩绝对不是经过教皇也是有错的，这些都是他们大家一致的论点。
当时简直也是属于石破天惊那种话，对不对？
当时石破天惊，今天看着理所当然。
对、
那这个当然这些的基本的特色，为什么后来这些的地方包括这些清教徒啊，跟着马丁路德或者跟着加尔文的这些人都被称为改革宗，就是在这些立场上他们都是一致的。
但是英国国教它就不属于这一部分了、
英国国教不是这一部分，
但是我们往往读历史往往把英国国教也把它并作，
不，英国国教绝对不是。 对，你说英国的这些清教徒是的、要清理教会的这些信徒，这些信徒以后在英国的国会里面取得了很强大的势力。 以后他们的君主立宪之所以成为实际，这个国王的权力被大大的剥削，大大的限制，那是经过很多次惨痛教训，最后这些清教徒争取到了的权力。
你的意思就是说到最后这清教徒啊
得胜了，对，
掌握了一些政治权力，是不是意味着英国国教衰弱呢？圣公会，我们讲的圣公会当时现在还在吗？
可是这个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次你就看出来为什么当初会有一些人他们要作为分离分子，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改下去 你改到哪一年哪一月
啊，就是说你当时提到过一部分人是走了，一部分人还是留下来。
对了，而且这个改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开头的时候可以是社会或者政治来逼迫教会，可是教会要是在政治社会里面取得一定权力的时候，那这个社会跟教会的分界在哪里你很难讲的，
对，
你很难讲。所以这种的改法已经与政治挂钩的宗教系统，你去怎么改啊，改不好的啦。这个其实是对的。当时我们说过，除了做五月花这些的被称为 separatist 的分离分子的人到了美国，后来其实大批的所谓新英格兰人呢，那不是 separatist， 不是像五月花这种分离分子，他们呢仍然是隶属于英国国教，只是因为不满当时君主啊，当时那些君王啊，詹姆斯一世啊，就是我们所说的钦定本那个 James King James， 还有接下来他这个查理士啊，那些国王实在是太坏了，逼着他们没有路走，他们就跑到美国来。在美国他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或者说建立一个理想的教会。那这些人呢后来就成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美国初期，就新英格兰州是可以说美国立国最主要的路线是在这群人手里边的。那么这群人在独立之后，他们其实本来和英国是一个教会系统，仍然都在英国国教底下，只是在这边呢有更多更多的自由，因为这边连社会的法治啊通通可以重新定过嘛。独立之后呢，他们就不再叫 Anglican Church 了，他们就改成 Episcopal Church。
Episcopal， 所以他就跟他们比较形式上比较接近。
因为我不是英国女王啦，我也不是英国皇帝啦。可是形式上结构上历史上其实是挂在一起的，像 Houston 这个610跟 Blair 那边有个 Episcopal High School， 是很出名的学校。那 Episcopal 就是直到今天我们大家对它粗浅的了解，就是说这个被称为圣公会的是与天主教最像的，
对，
可是基本上还是比较被归在这个所谓的改革宗里面的一个教会，
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实际上当初的所谓英国圣公会形式上跟罗马教廷还是很像，当时可能所谓的清教徒啊逐渐的掌握了一些权力，掌握了发言权，那么慢慢的有点变化。
对，因为当时开始圣公会的是亨利八世，他就是等于就是就差没说我就是教皇，但是是一样的，我也有无上的权威，无论在政治在所谓的宗教上我都有无上的权威，这是这个国王自己定的一套系统。那后来跟上来的那些王，他们用这个东西向议会要钱，要挟议会来逼迫人民，那这些东西闹得很长久了，英国的历史是读起来是挺热闹的。所以那个东西整套的规矩根本就是皇帝把罗马教搬到英国来自立一家，
变成他的一个
对，那你说这些信圣经的人难道他能够不抗争吗？可是他这个抗争又分成两种了，我是走教会路线的抗争，可是同时有一种社会的抗争，这两个混在一起啊，就有很多很多的错误尝试要出来，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这里搞。
对啊，所以英国圣公会是有点比较奇怪的一个，
没错。
前段时间蒙哥也提过，比如说他们有同性恋的牧师，对不对？
对啊，
还不久前，在之后不久我正看到好像就应该上个月吧，他的英国圣公会竟然向达尔文的后代道歉。
反正历史历代以来，在得罪神的事上，带着头往前跑的，都是从这样的机构来的。像旧约以色列的时候，耶罗波安的北国。讲老实话啦，如果西方的弟兄要到中国来传道，你传福音给我们，我们当然非常感谢主，可是你顺便又带了一大堆你们的历史背景，要我们加入你们这个宗派，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所以这就有点怪怪的。
简单的说，仍然是我们最近常常希望，尤其是你是基督徒，你得好好想一想，到底教会跟社会它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边行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线你一定要画，不是说没有关系，而是两个实际上关系太近了，所以你知道你得明白怎么画。你如果大部分社会中的人都是信主的， 即或是极大部分呢，你仍然不能把社会变成你的教会。
嗯
啊，但是反过来说呢，你又不应当让社会或者政治来干预神的教会到底应该怎么走。这是一个从使徒行传直到现在都存在的问题。那今天基督徒是把自己头埋在沙子里面，说政治跟宗教要分离啊，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就绝对不要谈政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对不起啊。人活在地上，你不可能不碰这个政治问题。
嗯嗯。
啊，绝对从来圣经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基督徒不能谈政治。只是说看你怎么谈。基督徒不是用他的信仰来改革政治，基督徒应该用他的领受，他的生活来洁净教会。但这个教会在社会里面如果能够自由的生存，感谢赞美主。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掌权了，我们就可以把教会的法则、教会的领域扩张到社会上，那你马上就成了压迫人的。这个与耶稣基督的原则是很不合的。
不，蒙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
嗯，
比如说你刚才讲，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在教会里面体会出来，对不对？
对。
但是如果说基督徒他因为这些改变，那么相应的让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所改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而且历史上也确实这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必须是一个自然的，而不是一种强迫性的，或者是革命性的，向来不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还在谈教会运动嘛，比如从马丁路德开始，很明显的，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以后，
对，
那么他对整个西方这个文明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对不对？
非常非常巨大。
对啊，是蒙哥，我就上次你也谈到过，就是说至少马丁路德提倡教育，那么跟当初整个社会那种蒙昧啊、愚昧的这种情况就产生很大一个反差。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欧洲，我们说它是基督教文明，实际上都跟这个抗议教会啊，向罗马教会抗议的这批人有极大的影响，
就把整个的面貌全部改变了，
甚至以前的痕迹你都找不到了。
例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那么据说，我不知道蒙哥你这种说法对不对，就是一听因信称义肯定就让每个基督徒自己跟上帝建立一种个人的一种关系，对不对？
那当然，
并不需要什么什么祭司啦，或者是主教啦、教皇的来做中介了。
如果任何人要把自己掺在你和耶稣基督中间，那个就是掺进来的笑，那是从福音里面掺进来的笑。就好像主耶稣当初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自己坐在高位上做民众的导师啊，一个指头都不肯动。其实他们对于怎么引导人来到神面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绝对需要除去的，你需要留心防备。
我觉得我这相应的就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社会，比如说由此据说产生了所谓个人主义啊这些问题，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这些现象是不是就从马丁路德那边开始的？
你可以说不错，这个东西确实促成欧洲这个每一个个人，无论你是贫下中农啊，你是目不识丁，你通通是一样的地位，一样的手续来到神面前。这个当然是一个个人主义极大的地位的抬高啊。
对啊，
如果你把它称为主义的
时候，当然我们讲的个人主义也可以，也并没有说，并不完全就是说负面角度。
是负面的。对，一旦你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说是个人价值的提高。
也可以这么说，这用词，这因为这搞到这方面，这个词啊就不够用，你知道吗？
其实是还是勉强够用的，只是说我们在学校读的历史以及我们所受的教导，就完全把那个最中心的那一部分给它除掉了。我们在读的就是说个人人格的觉醒，其实不是，是我在神面前，我发现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了。
对。
那这个东西在不信主的人，或者你隔着历史看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哎呦，个人主义抬头了。其实不是，是所谓圣经里面说一个一个灵魂的苏醒。我们发现了啊，我这个人虽然出身不好啊，成分不好啊，受的教育不高啊，可是我居然在神面前是一个如此有价值的灵魂。甚至全世界只有我这一个罪人的话呢，耶稣基督仍然愿意为我的罪死。他把圣灵赐给我，让我变成一个全新的生命。这才是背后的真相。那这个真真实实的过程仍然发生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只是从别人看起来他不是货的。在别人看起来，他只知道哦，个人价值、个人的自我肯定开始加强了，他只看见这东西，他没看见那个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就是所谓讲的马丁路德教改运动，一直对以后的这个文明的发展啊起很大的，包括也是促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 的发展是不是有相当的关系呢？
这全部的历史就不可能再被分开了，因为你一定看见，我们上次也讲，你看到这些民族觉醒，看到这些社会里面有很大的复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在当时的欧洲一定是什么？圣经被翻译成那国的语言了。
嗯嗯。
印刷术一开头，最出名的事情，把这个 Gutenberg 这个圣经给印出来了嘛。
嗯嗯，对。
那现在能够有一本这个圣经，那是价值连城啊。最早印出来的圣经，这个圣经印出来了，它就可以大量的发行。再加上马丁路德啊，还有英国的这些人呢、啊，他们通通提倡平民教育。换句话说，这些民族跟中国的文化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你说它是优点也可以，你从某种方面来讲呢，又成了我们的缺点，或者大家很喜欢讲的，成了我们的酱缸啊，成了我们的缸底油。
嗯，
就是我们一直有相当高的文化传统。不像英国那些野蛮人，日耳曼民族那些野蛮人，他为什么被叫成野蛮人呢？他没有什么自己多少的文化。
就是说在教改运动之前，他们好多人都是相当相当的。
或者我们这样说好了、当希腊罗马文化很强盛的时候呢，这些人与他们一比，通通被称为野蛮人。他们留下来有多少的文化遗产给他们的子孙，那跟中国人是无法比的。
嗯嗯，
可是啊，嘿，好处有就在这里了。他们第一次民智大开，第一次读到自己本国语言所写的东西，就是什么？圣经啊。
哎，
这个东西对人的刺激是非常大的，因为圣经，要是读过圣经的人，你仔细从这方面去读，其实是很有价值的。就是圣经的那个文学手笔啊，它记载事情的那个手法之高是无与伦比的。
优美，嗯。
它的文字不但优美，而且有韵律，而且简洁到不能再简洁。
嗯，对。
它非常非常的漂亮，非常非常的工整，或者说非常非常的完整，可是绝对不是一个人刻意去涂鸦涂出来的。
对啊，就从文学创作角度来讲，就简洁就是美嘛。你如果把哪一个事情写得非常简洁，那简直是最高水平了。
我们以前也稍微举过这样的例子，当然以后将有机会再和听众朋友们讲圣经啊。圣经叙述事情和咱们《红楼梦》《水浒传》怎么叙述事情是完全两回事情的。他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词，他很少用形容词。
嗯，对。
可是他把那个事情讲得活神活现了、完全在你眼前啊，他有近角。广角可以跳井的，从这里跳到那里，他把两三件事情平行记下来，短短几十句写完了。文学功夫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神自己
有过研究啊。
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东西多么了不起。
这倒也是对。
哎，我们现在既然讲到这个地方，哎，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拿一段出来讲好了啦。
嗯，好的。
这一段呢，是我们小朋友都知道的故事啊，就是大卫杀歌利亚的那段故事啊。
嗯，
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在一个糊涂王名叫扫罗的手下啊。
嗯，
一开头他就这样讲：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民。
哎，这场面就出来了。嗯，
哎，你名字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是什么，可是他用的词很准啊，招聚。征战、聚集、安营，这个一步一步就让你清楚了。你看见他招聚的时候模模糊糊的，聚集的时候你看他过来了，然后安营就到你眼前了。
对，
那聚集在什么地方呢？属犹大的梭哥。哎呦，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啊！当时啊，以色列人没有一个知道的。知道什么呢？神做事的重点，历史的重心已经移到了犹大支派的领地，因为君王要从犹大出来，将来的基督也是从犹大支派生的。这个地方开始成为征战的焦点，敌人已经在此聚集，要和你打仗了。以色列人却毫不知情，仍然跟着扫罗，便雅悯族的扫罗王，在那里东奔西跑，东藏西躲。哎，虽然如此啊，圣经在记述这个景况的时候，却没有明明把这个以色列人的弱点给他点出来。他怎么说呢？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就是这样。这是一句完整的话。那这个话和前面的话一对比起来，
就是显出很被动的，对不对？
很被动的，而且它只是一个聚集，它聚集的干什么他都不晓得，他往哪儿聚集也不是一个特定的点，只是敌人在哪儿我就预备去挡一挡，意思意思了。
嗯嗯，对。
然后呢，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这是图画已经很清楚了。
给人感觉松松垮垮的感觉。
他就不用形容词的，借着像新闻记者一样的报道，看起来平铺直叙啊，却把他要表达的东西隐藏在里边了。
嗯嗯。
然后呢，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这个你一读是好像小孩子写的，
嘿
嘿，这个山谷叫做这边的山和那边的山，当中有谷。可是这个交代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们把刚才读过的那些非利士人怎么样招聚征战聚集安营，还有以色列人也聚集摆列队伍，当成一个大视野的广角镜头，那么这个两边是山中间有谷的简单陈述就成了一个特写的近距离画面，它完全不着痕迹的就把你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山谷，你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而且这个紧张的气氛已经开始堆积，你晓得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写作方式啊！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用一个形容的字，没有写一句形容的话，居然也可以制造紧张气氛，让你想往下读，想知道说什么事情要发生。然后他就说了，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看见了没有，我说他这个完全是像拍电影一样，我们到现在写的字数还不超过100个字啊，就他那个手法的简洁以及他那个紧张的气氛，这个镜头从大而小从远而近、啊、完全抓住你的注意力，这里面所有的历史典故你需要知道的地名人名全部都在里头了，而且背后有一个属灵重心的转换，就是非利士人聚集在犹大，以色列人是被动的，谁先出来呢，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
战鼓打开了敲开了
对，你不得不跟着他的情节走啊。
嗯嗯，
这种叫做洗练的文学手笔，
对，
非常了不得。你到里面去加一个字试试看，你别看他写的非常朴素，你一个字加不进去的。他没有告诉你那天天气是什么，那不重要，因为他已经完全吸住了你的注意力，你不觉得他还少什么？
嗯，对。
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什么？加特人，身高6'01"。
嗯，这几句就够了。
这就够了，可是尤其这个加特人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是有典故的。这个加特人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大出来吓唬以色列人，又是当初约书亚他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这一个名字啊。
一直回溯的跟那边有关系，那个时候还是。
一个名字你一直回溯回去。
嗯嗯。
加特就是剩下的城，后来被非利士人占据，本来应该是犹大的城。然后他说了，这个人怎么样，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机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这个就有点像水浒传了。
对
呀、
啊、我正想到水浒传两军对垒的时候一出来。
对，可是他又跟水浒传有一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完全没有形容这个人的相貌。
嗯嗯，对。
他也没有说
最重要的东西体会出来的。
哎，这里面其实是有意思的，他也没有说这个人武功多高，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过这个歌利亚是一个会打仗的人，可是他很吓人呐、
啊。哎，就是身高不得了，
浑身这个铠甲不得了，你认为他很会打仗啊，其实他里边呢、啊、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不知道。
对，
就是你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你光看见他这一大套，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干什么，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你看看，马上点出以色列最弱的一个地方，他不是拍拍胸膛像一只大狗熊，不，他直接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直指以色列人的毛病，你们根本不晓得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对
呀，你们只是因为我们来了所以你们来，对不对，你们在这里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其实他是不是非利士人，其实他不是非利士人，但是当时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识破这件事情。
嗯嗯，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公平不公平啊？
嗯，蛮公平的。
不但蛮公平啊，而且他讲得非常准确，因为以色列人当时选的那个扫罗王就是什么全以色列人里面的姚明啊，他的个子比众人都高一个头，他比大家长得都帅，吼吼。所以你们出来和我们征战不是很好吗？诶，他讲的话也非常非常准确。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以色列与腓力士民族的征战，这其实一个是谁做谁的仆人服侍谁的一个征战。
嗯，对，
这我们基督徒一听就知道有道理了。
哎，听得懂。
对，你不是基督徒你这样看看不懂的，因为讲到最后我们被赎得救，我们受造是干什么？是预备要干什么？服侍神的。
对，
不但今天服侍神，到永世里面服侍神。向来这个世界的争执，基督徒在教会也好社会也好所争的到底是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我们是服侍神的地方，不是服侍王的地方。
嗯，对，
对不对？我们是做神仆人的地方，不是做人仆人的地方，也不是做哪一个政权的仆人的地方。这个就是征战的中心呐、啊。这个大老粗啊，出来一开口讲的话，百分之百准确。以色列人糊涂在什么地方？就是糊涂在这个地方。
哎，
对不对？
以色列以为他们来干什么呢？他们来抢土地还是抢这个？
就是啊，到底是什么？到底我们基督徒今天出来投票啊，弄这个，我们到底到最后是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儿女可以受，可以有自由的教育，所以我们可以教创造论，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有一个同性恋的人出来做我们的市长，是不是这个东西？
嗯嗯。
你们到底摆列队伍是干什么？讲到最后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是不是能够自由的服侍神，这是最重要的。那服侍神到底是什么？服侍神不是把这些同性恋的人、娼妓、罪犯、不信主的无神论的人通通都赶出去，服侍神不是这样。服侍神是在世上做盐做光，让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摆列队伍干什么？教会是干什么？教会是为了这个目的，教会是为了让神能够满足，所以可以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在这哥利亚倒是懂得这一点，点出了这个
关键。所以你就
说，但是以色列人还是糊里糊涂。
以色列人糊涂，连敌人替你点出来了你还糊涂。其实哥利亚讲这段话是非常有道理，那正是以色列人需要觉醒的地方。
嗯嗯，
这其实是神派来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得胜的机会，有一个复兴的机会，所以
他是神派来刺激他们的。
那当然啦，让大卫可以把他打败。
哥利亚，
其实这个盔甲背后的就是老魔鬼自己，只是神容许这个事情，是让你能够胜过他嘛，就这样子。
嗯、对，
向来是如此啊。这个英国的历史，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魔鬼的挑战未必就是个坏事，可能是在提醒你的，对不对？
本来就是啊，没有。天主教廷的压迫，我们上次也讲，你说为什么马丁路德能够成功，那就是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
嗯，对，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如果你诚实的讲，有多少基督徒对他自己的教会不满意？太多了。他觉得说，我信主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基督徒应该是很怎么讲，有一个天国的目标，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在我们中间，应该对我有很高的要求，我也应该有很大的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自我学习，才能够让神住在我们中间，这是我愿意走的路。可是当他到教会待了几年之后，他往往都是心灰意冷。为什么？ Well, 我们不知道出来摆列队伍干什么。你每个礼拜天到教会去摆列队伍干什么呢？基督徒胜不过这个世界啊。当哥利亚讲完的时候啊，圣经就说了，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腓力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今天世界对基督徒发出的挑战呢，基督徒是躲在里边，是惊惶，是极其害怕。我们说大爆炸是真的，进化论是真的，有哪几个基督徒愿意站出来？站出来你说什么？你一点道理都讲不出来。圣经是不是不合科学？他讲不出来，对不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谎言，根本这个所谓的天动之说和圣经完全没关系，已经完全被怪到天主教廷，怪到圣经头上，我们还弄不清楚。今天我们的世外桃源讲一讲，那个原来是希腊哲学，好多人听得很傻眼，没听说过，是不是？
嗯。
要不是我们丹尼尔弟兄跟我讲，我也真的是搞不清楚啊。为什么？我们就是惊惶极其害怕。 他在半年以前给我们做了个节目嘛，就是四月初的时候应该是，天动说地动说是怎么回事，罗马教廷为什么会采取这个立场，其实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反而是罗马教廷
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罗马教廷向希腊哲学妥协，亚奎那先生发明了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把圣经和当时最流行的所谓科学说法结合起来，就成了罗马教廷的官方立场，不准别人反对这个所谓当时最科学的科学立场。反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些人是相信圣经的，他们说圣经并没有这么说，既没有说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也没有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我们这样讲，你们为什么反而说我们是违背圣经，把我们当成
一个，在当初的话，肯定这些一般的基督徒啊，也根本就没有看到过圣经，对不对？
是啊，
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圣经怎么讲的。
对，所以这些呢，扯来扯去呢，哎，我们刚才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就是当一个民族他第一次接触到的所谓第一号的文学作品是圣经的时候，那个对他们的触动是非常大的，圣经的价值观、写的这些手法以及他的文笔以及他的风格，哗啦啦啦都进了那个民族去了。所以英国翻译圣经、
就是、一张白纸反而可以画上最好的图画，对不对？
对了对了
中国这种讲酱缸文化的话，你就没办法把这个图画画上去的。
没错的，我们今天在读历史的时候，常常这个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文化归文化，教会归教会，艺术归艺术，但是你如果可以把它平排起来，让所有的事件都摆在一块来看，哎，有的时候会挺有帮助的。因为圣经对那个时代的影响不只是在教会而已，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他在教会里面真正影响了信徒，那么这个人数够多的时候，就必定带动社会的改革。你可以从很多其他的方面观察出来，比如有一个历史学家，他在写这个英国历史的时候就说了， England became the people of a book, and that book was the Bible. It was as yet the one English book which was familiar to every Englishman. 他说英国人呢变成一本书的人民，而那本书呢就是圣经，这是在那个时代被每一个英国人所熟悉的书。 It was read at churches and read at home and everywhere its words as they fell on ears which custom had not deadened kindled a startling enthusiasm. 到处都在念，在教会里面念，在家里面念，无论在哪里，那个圣经里的字呢就落在那些还没有聋的耳朵里边，激起他们心灵灵魂里的火花。他说 As a mere literary monument,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 remains the noblest example of the English tongue. 不但圣经本身是一个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英语所翻译的圣经仍然是这个英国文学、英国画最美丽、最高贵的一个样本。Where its perpetual use made it from the instant of its appearance the standard of our language. 因为这个里边文学的水准啊，用词遣字的水准，使得这本书一出现就立刻成为今天我们英语的这个怎么讲啊，准绳。But far greater than its effect on literature or social phrases was the effect of the Bible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people at large. 但是比这个在文学上啊，在社会上影响更深的，实际上是他对整个英国民族性的影响。The whole temper of the nation felt the change.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的民族在改变。A new conception of life and of man superseded the old. 新的开始代替旧的。A new moral and religious impulse, 一个新的道德和宗教的情操 spread through every class, 在每一个社会阶层上蔓延，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这里讲到英国的这个英国的这个圣经翻译，实际上就是讲前一次节目插播曾经讲的，英国是最早最早就已经有很多的圣经是翻成英语的。 但是 William Tyndale 他们这些人把他弄了定本了。William Tyndale 是1536年被烧死的啊，这个我们今天用的钦定本呢是1611年啊。那我只要跟你讲一个人物以及他的年代，你马上就连起来，就知道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在胡扯。
你想讲莎士比亚？
英国最重要的文豪，可以是说是全世界公认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年代和这一对，你就知道了。
嗯，那就是说蒙哥意思、啊、就莎士比亚直接受到这个圣经文学的影响。
那当然了，莎士比亚是1564年生，1616年死，钦定本圣经是1611年、嗯、William Tyndale 的圣经是1536年，中间所隔的就是伊丽莎白女皇时代。那伊丽莎白女皇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清教徒起来抗争教会路线的时代。
嗯，
你全部都连在一起就开始明白了。在英国你看这个影响看得最清楚，就是从文学上面看。在德国你看这个影响看得最清楚，是从音乐上面看。
嗯，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啊，剩下最后几分钟呢，我们倒要说说在中国你看得最清楚呢，是从什么事情上看。
中
国人呢，嘿嘿，影响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本书其实是什么呢？
那是不是可以讲，如果不讲圣经的话，是不是讲可以讲严复的天演论？
哎，果然是世外桃源里文史地理头一位高手。严复的天演论在1897年底1898年发表出来，对近代的中国人来讲就是天外飞来的一本奇书、
啊、
那个影响力之大，
救亡图存的时候，
那个影响中国之大不亚于当初圣经影响英国之大。但是很不幸啊，这个所谓严复翻的天演论呢，还不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达尔文的猎犬，被这个赫胥黎先生写成哲学伦理学，传到严复的手中。严复以他超绝的文笔啊，用半言半白的话把它翻译出来。其实你看那个英文没什么了不起啊，但是说他坐在这个斗室之中看窗外的草地，诶，现在看的好像是没什么，殊不知很久很久以前呢、啊，曾经是弱肉强食啊，这个适者生存啊、嗯、自然淘汰的一个激烈的战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
他用在自己的领会再把它写出来。
对，
这
一，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完全有了他自己的一些思想在里面。
但是这个自己的一思想，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赫胥黎的这个哲学观点怎么讲啊，又发明了一个社会主义、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了、
嗯、
特别能够听进知识分子的耳朵里、嗯、这个他自己的思想澄清出来仍然和赫胥黎他们所讲的非常非常的相合，只是他用那种梁启超那个时代那种笔锋常带着感情的那种特殊的手笔。你想想看，我们那个时候正是要变法维新，正是连连打败仗，中国人正在想说
救亡图存的时候，这中华民族能不能在这地球上都不知道的时候，
而且我们找不出一个原因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中国怎么跟外边的这个船坚炮利一比起来怎么差这么多，到底原因在哪里。严复这个东西一出来呢，哇，一下子觉醒了很多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里边没有这样的世界观。
对，
对不对？没有这种所谓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世界观，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耳朵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觉醒。这个你也可以用刚才我们所读那个英国历史学家的话讲，它弥漫到我们每一个社会层面，有一个新的思想在取代旧的思想。到10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中国人仍然在这里边摸索，仍然这里面跌跌撞撞。
对，
啊。但是当初的英国他们那个天外飞来的一本奇书啊，你就说他们从前是野蛮人没关系啊，人家也从来不避讳这种事情，人家他们并没有一个这个需求要把自己变成世界上最伟大的礼教之邦文明古国，没有。我们已经读过许许多多的书了，圣经对我们来讲呢，中国人一读就说啊，这个跟孔孟之道差不多，你就知道在区别。
所以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可能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好像是这个历史跟中国人开了个玩笑，哎，英国他拿得到圣经，所以英国变了，变成了礼仪之邦。而中国原来是礼仪之邦，拿到一个这个天演论，算变成了一个丛林社会了。
这是你说的，但这个说法是值得研究研究。首先，中国到底是不是
生存弱肉强食这一套东西，一直到现在 以前搞阶级斗争，搞巨妄图存，现在搞商业社会，好像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这。
从前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人就是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个要妇女裹小脚，相当相当残忍的社会啊！有太监，多么残忍的事情，我们不太讲的，我们仍然把自己叫做礼仪之邦。我们有很多很要命的传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可是我们不去面对它的。因为我们也没有一种生命的更新嘛，圣经不是一个文学作品，尽管它文学手法这么高，它里面带着生命的，它里面带着灵的，它真正让一个人从里面有了一个更新变化，因此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改观了，或者说整个世界会因为人群的改变而改变。那你刚才讲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因为你想想看，野蛮人英国人因为圣经而改变，可是又从英国出口了一个进化论，出口了一个天眼论来改变中国，你瞧瞧，那个进化论其实是相当野蛮的。那当时，当然我们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讲啊，那读近代历史，
没时间，说明我们下次还应当再接着讲这些话题。
好吧，只要你白剑有兴趣，我奉陪。只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得怎么样。
关键是听众朋友有没有兴趣？
你不用英国与中国比的话，你就用当时的英国与法国比就行了。同样，法国有一个觉醒运动。这个王朝啊什么都是平行的，但是英国人基本上归回了圣经。法国人呢不是。人权、民主、自由。你底下看看所带来的流血的革命，哪一边死的人多你就知道了。
对。
我们上次也说了，后来为什么英美尽管打过独立战争啊，可是大部分这个仗呢打打也就算了。为什么？两边都是清教徒。他们明白都是为了要建造一个更完美的教会，并且用这个教会来建造一个更完美的国家，这是他们整个民族的觉醒。法国人的觉醒不是因为圣经啊，法国人的觉醒是这种争取人权啊，争取自由啊，结果反而出来一个拿破仑啊。
所以就是说你时间不够了，下次是不是我们还这个问题还留在这，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所谓的文艺复兴问题啊，还讲到的所谓的人这个个性发展啊，我们也提到一句，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背景下来讨论讨论，看看是怎么。
这个蒙哥就没研究了，蒙哥这个只能从这个看来的书里面呢稍微和大家提一提啊。你要真谈的话，我们倒是可以谈一谈德国的音乐。本来是野蛮民族，你知道德国人多野蛮，德国人很野蛮的。可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德国怎么会成为世界音乐的中心，而且世界上最重要的音乐家，从这个音乐之父到这个最伟大的音乐天才，最了不起的音乐作曲家巴哈、贝多芬啊，
这些人都是德国人对吧？
为什么？这个我倒是可以谈谈。
好，那下次来讲音乐，我是一窍不通，平常唱歌也是五音不全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世外桃源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有